十三爷印祥听了子姑的话，不由十分吃惊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待在自己身边的子姑，受着自己的信任和重用，竟然也是人不安派来的奸细。印祥吃惊，哎，就连阿兰和乔姐也都惊呆了呢。他们俩那是经人不安的手派到这儿来的。几年来，他们俩一直认为子姑那是十三爷的亲信，万万没料到，子姑竟然是埋藏得更深、隐蔽得更妙的奸细，而且与任伯安还有这么一层深厚的以命相报的关系。印祥仔细琢磨了一会儿，放缓和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念你这几年里对我的精心服侍，念你在我受难的时候苦苦支撑着伺候我，也念你是个知恩必报的烈女子，我就饶了你了。阿兰，你带子姑去找贾平，支200两银子给他，让贾平告诉外边的家丁，不许拦阻，也不许跟踪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子姑，你走吧。”这样的处置太出众人的意料了，子姑也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看了印祥一眼，又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泪流满面的站起身来，踉踉跄跄的冲出了房门。突然他大叫一声：“天哪，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世上？为什么要叫我遭到这样的命运呢？”一边喊一边向着廊檐下放着的十三爷练无用的石锁猛撞过去。等阿兰他们回过神来前去扑救的时候，子姑早已是鲜血横流，香魂出窍，气绝身亡了。印祥倒背着手漫步走到门口，他看看死去的子姑，又看看趴在子姑身上失声痛哭的阿兰，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好家伙，三个在自己身边侍候的女子竟然全是任伯安派来的奸细，这子姑来的最早，而且一直受着信任重用，被我视为心腹，万万没想到他倒首先跳出来了，要加害于我。现在子姑败露了，那两个人什么时候动手呢？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，子姑行刺的时候我正在睡梦之中啊，是谁把那个花架推倒了向我报警呢？阿兰说是老猫蹬倒了花架，哼，鬼才相信呢，那花架有几十斤重，猫根本就蹬不动。阿兰显然是在子姑面前掩饰着什么，况且几个小丫头刚出来的时候都是睡意未退，朦朦胧胧的，只有阿兰一个人看上去十分清醒。她今天晚上又不值夜班，应该像乔姐那样在后边酣睡，完全用不着出来呀。他不早不晚的来到这里，又说了那句子姑给你送茶来了的话，这才提醒了我，使我想到茶中可能有毒。那么这个推倒花架向我报警的人会不会就是阿兰呢？是不是他不忘前情，在暗中保护我，报答我呢？在谪仙楼他拒绝了我，在养蜂夹道他又来到我的身边，这一切是不是在任不安的威逼下身不由己干的呢？这会儿他正在痛哭，是为子姑还是为他自己的命运哭呢？阿兰呐，阿兰，你是越来让我越琢磨不透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此刻不想这些了。你阿兰究竟是人是鬼，是敌是友， 看一段再说吧。这奴婢是暗藏的奸计，印想险遭不测的事儿。没过几天，康熙皇帝就知道了。老皇上心中十分清楚，这分明是有人明目张胆的对印祥施加报复，原因就出在任伯安那个案子上。前些时为了大局的稳定，康熙对任伯安的案子没有追查后台，也没有株连别人。可是这事情明摆着，任伯安是个什么人呢？一个小小的京官啊，他怎么能够那么胆大妄为呢？明摆着那是有后台。现在任伯安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后台还在，他们人还在，心不死，就把仇恨记在了印祥的账上。看来这暗杀印祥的幕后指使人不会是一般的人，说不定就是印祥的亲兄弟，而且十有八九是阿哥党里的人。为了争夺皇位，他们这样不择手段的做法使康熙万分痛心。可是现在又不到彻底揭穿的时候，所以对这件事儿，康熙是一句话都没说，更没有下令追查。对印祥康熙是了解的，印祥耿直无私，印祥忠心不二，印祥敢作敢为，印祥的心中没有半点贪心。从印祥的身上，康熙又想起了自己与阿秀那一段美好的日子。他心疼印祥这个从小就没娘的孩子，他暗自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保护印祥，不能让他再吃亏了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这会儿就在印祥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有几个人却躲在京郊的白云观里，正在吃酒赏雪，等着印祥的死讯呢。谁呀？不用问，正是老八老九他们。老十四来得比较晚，他是先奉诏进宫见了皇上之后，才匆匆忙忙赶来的。老十四这次觐见皇上啊，还本来以为是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要挨训了呢，可没想到这一回父皇是和颜悦色的接见了他，还着实夸奖了他好几句呢。末了又把巡视河防、监管兵部两大重任一齐放在了他的肩上，他高兴的简直都有点懵了。他当然不知道这也是康熙的一计，是为了挨着个的考验考验这些个皇子。老十四想的是，众阿哥都倒台了，也该着我这个文武双全的皇子露头了吧。所以辞别了皇上，他便高高兴兴的骑上快马，随着八哥府上的太监何柱直奔白云观而来。老十四带来的消息自然令八哥九哥高兴，就连那个杂毛老道张德明也怀着兴奋的心情为他占了一卦。这一卦那是上上大吉。老八比较稳重，他仔细地询问了老十四，皇上怎么接见的，接见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，当时还有谁在场，除了这件事还说了些什么。老十四都一一回答了。末了他突然说，哎，对了，八哥九哥，我进去的时候啊，皇阿玛正说着什么减免赋税的事呢，父皇说这些年天下太平，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赋税一定要减，火耗绝不能再增加。父皇好像提了个办法，既要减轻百姓的负担，又要保障国库充盈，把全国分成东西南北几片，三年一轮免交赋税。我去了这事儿也就没在意， 所以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定的。老八听了又追问了一句，哦，那当时太子在场吗？他又是怎么说的？八哥，据我看，大臣们好像都拥护父皇的办法，就连那位丑八怪方苞也赞成。当时呢，太子也在场，可是他好像心里不大痛快，一直没说话。老八听了这话，感到十分高兴。嗯，好，好啊，太子这么做，那就对了。老十四一听可糊涂了，哎，我说八哥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嗨，十四弟，父皇这么做，从大处上来说，那是为了百姓着想，减免赋税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安定民心，安定天下。从小处上看，不如说父皇是为了他自己，为了他落个爱民的好名声。可是这么一来，那继承皇位的人可就要做难喽。这事儿明摆着呢，你要是继位之后按照老办法办吧，国库收入就会减少，要是不按老章程呢，百姓就会骂你刻薄，不如前头的皇上。皇上这是在给太子出难题呢，太子依从了，继位之后就不好办事，想给百姓施恩都没地儿可施了。要是不依从呢，眼下就有违旨的罪名，他能顺顺当当的应下这差事吗？这番话那可真是一针见血呀，老十四不由得心中暗暗吃惊。好啊，这八哥算是把父皇的心思全给看透了。他正要说话呢，却见十三爷府上的二管家贾平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了，气喘吁吁的说，八爷，八爷，完了，全完了。老八一听兴奋的站起身来，啊，什么完了？哎呀，你慢慢说。好啊，是不是老十三他完了？贾平是赶紧又摆手是又摇头啊，哎呦喂，八爷，不是，十三爷他没完，子姑倒是死了。啊，老八一屁股又坐下来，哎呀，贾平你快说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贾平这才口说手笔如此这般的，把昨天晚上子姑行刺不成自己撞死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末了又说，八爷，奴才想着这事儿也太蹊跷了，怎么那么大个花盆架会倒了呢？是不是皇子皇孙暗中都有神明保佑啊？老八冷笑一声，哼哼哼，什么神明保佑，分明是有人在暗中推倒了花架，给印祥报了信儿。不然的话，他印祥能制服得了子姑吗？可惜的是，我待子姑恩重如山，把他看作亲生女儿一般，又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他送到印祥的身边，藏了这么多年。原来打算杀了印祥，吓住老四，砍了太子的左膀右臂。唉，哪知道子姑却遭到了如此下场，让我们功亏一篑，可叹哪，可悲。老九听八哥说的凄惶，连忙上前劝解，哎，八哥，算了算了，你何必如此呢？不是还有阿兰和乔姐吗？让贾平回去给他们俩传话，今天晚上接着干，非把他老十三干掉不可。老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哎，九弟，你虑事不周啊，昨天晚上子姑刚刚出了事儿，这会儿 恐怕老四和太子甚至皇上都知道了呢，他们能不做防备吗？再说你敢肯定那个推倒花架向印祥报信的人不是阿兰或者乔姐吗？这两个女人如果还没变心，今天晚上动手肯定要重蹈子姑的覆辙，他们死了我们就断了眼线。假如他们俩之中有一个人变了心，向老十三密报了我们的计划，那将来又会是什么局面呢？人家抓住了人证物证，在父皇面前只消一句话，你我将如何对答呢？所以还得先放下他们俩，再观察一段，不能性急。九弟你懂吗？贾平你先回去吧，记住要装得像没事人一样，照样当差侍候好十三爷，不能让他有一点疑心。办好了，八爷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贾平赶紧打了个圈说，这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为八爷办好差。说完又向九爷十四爷行了礼，这才匆匆忙忙的走了。老十四看着贾平远去的背影，阴沉沉的说，八哥，小弟倒有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。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下了。老八看了一下老十四那狰狞的面孔，催促着说，怎么着，说呀，十四弟，你说出来让大家商量嘛。好，今天父皇命我管理兵部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依我说，干脆发兵符调兵入京，来一次玄武门兵变，一勺子会了他们，扶八哥登基。这一言既出是满座震惊啊，一勺子会，那不就是说把康熙皇上也包括进去了吗？老九听到这儿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他颤声问，十四弟，你刚到兵部啊，干这样的事儿有把握吗？九成兵马司赵逢春的善扑营，还有隆科多的人马和大内侍卫都能听你的调遣吗？老八摇了摇头，苦笑一声说，嘿，十四弟啊，你想过没有，弑君谋位那将来是个什么名声啊？真要这样啊，你来当皇上好了，我老八绝不会干。哎，八哥九哥，你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自古以来成者王侯，败者贼，赵匡胤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后世谁说什么来着？我已经盘算好了，京师附近忠于皇上的部队大约有一万人，隆科多虽然掌握了两万人马，可是他是脚踩两只船，咱们可以争取他按兵不动就成。西山锐剑营是咱们的人，加上咱们哥几个府里的亲兵侍卫，少说也有八九千吧。我以兵部的名义发下虎符，诈称京城里有人叛乱，把锐剑营调进来，清军策，除叛逆，兵贵神速。只要咱们先走一招，封了养心殿和玉庆宫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再说了，咱们也用不着弑君，老爷子坐江山五十多年了，也该让位去当太上皇了。这老十四正在兴致勃勃地往下说呢，却不妨老八一拍桌子，住口，你昏了头了吗？父皇执掌江山几十年，你这点小算盘能瞒过他的眼睛吗？你也不想想，武丹来北京是干什么的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锐剑营，你算算那里参将以上的人有多少是武丹的老部下，他们能那么顺顺当当的听你调遣吗？ 十四弟呀、啊、十四弟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也太莽撞了，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，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啊。老十四一听这话傻眼了，哟，那八哥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嗨，十四弟，好办，皇上不是让你去管兵部吗？你就认真的管起来，管得像样一点，让父皇看着高兴，这样一旦边疆有事，老人家就会把军权交给你，手中有了十万八旗子弟，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场面呢？九弟十四弟，你们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，度量也要放大一些。第一步，先设法除掉太子，第二步才能说到皇位。今天在这儿说话了，只有咱们哥仨和张德明道长，话说完了也就算了啊，绝不能再提这件事。我没有让老石来，就是因为他的嘴不严实。往后一段时期里，这白云观咱们也不要轻易来，道长也请多加小心。告诉你，老十三他已经注意这儿了。老八这话乍听起来很随和，可是在座的人都明白，这一番话等于是定下了他们今后的大政方略，除太子争皇位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。兴奋和压力，冲动和忧虑一起涌上他们的心头，没有人再说什么了。老八、老九、老十四默默地与老道士张德明拱手告别，走进茫茫的风雪之中。这可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。听众朋友们也许会敏感地觉察到，随着康熙的日益年迈，几位阿哥争夺皇位的斗争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了，他已经发展到了白刃相见、你死我活的程度了。老皇上康熙对这一切看得再清楚不过了，他之所以要启用老十四，把兵部、河运两大重担放在老十四的身上，就是想让各党各派的人都登登台亮亮相。从康熙48年到52年这段时间里，康熙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睿智和精明，干脆搬到畅春园里去住了，不动声色的冷静的观察着局势，思谋着对策。